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非常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来去聆听，来去分享。
是的，我们依然会有两个环节，第一个是狭缝之光，另外一个是主实在的应许，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透过环节的内容可以领受到宝贵的教导。
其实我们每一次呢有不同的分享，不同的主题呢，我们最终呢是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关系。那讲到关系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关系，比如父母儿女的关系，老师同学的关系，或者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社会上朋友的关系。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了解，相互的建立的。
对，谈到关系可能马上会联想到每天跟你住在一块的父母亲。我不知道大家从小到大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如何的。那以我来说吧，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管教呢，我觉得算是比较严厉一点的。我好像也曾经在节目里头分享过，小时候因为偷东西偷了妈妈的钱，所以他让我写一张悔改书，到现在那张悔改书仍然在我家里。
哎呦，
而且还保留着，有我妈妈的签名，有我的签名。你别以为签完这个改过书之后就没事了，他让我一整晚跪在地上。
哦呦，这个惩罚更厉害。
更厉害对吧？当时我记得没记错，应该是小学，还没念小学，幼稚园的时候。我当时当然觉得我妈妈怎么会这么残忍的。但是你想想，隔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我仍然会记得。但今天我会不会恨我的妈妈？我当然不会。我知道管教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必须得严厉的惩罚，他才会有深刻的印象，他才知道，哦，我下次绝对不能够再偷妈妈的钱，不然的话我又要跪一整晚了。
我觉得这个严厉的背后呢，是产生出一种爱。如果他不管你，甚至比如说发生了，下一次不要了，那你下次可能还再来。
对，
不断的重复，以至于可能你就成为一种习惯。我觉得父母这种严厉呢，是出于一种真诚的爱，去帮助你一次可能是把它完全的拿掉。我觉得这种爱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是常常会出现的，表面是痛苦的，是艰难的，但是背后呢，可能你去感谢你的父母的。
那我反过来问一下天成老师，那我们人生经常会遇到很多的苦难，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我能不能说这个是上主给我们的惩罚，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惩罚里头得到深刻的教训呢？
其实我们人呢都是悖逆的，都是远离上主的。上主呢借着这些患难，当然这个患难不是出于主的，但是主允许这些患难临到我们，是让我们去认识他，经历他，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来到主人面前祈求他。另外呢，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原来人是这样的悖逆，这样的犯罪堕落，以至于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惩罚。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上主的面前去改变自己，更新自己。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认识他的本性，认识他自己的性情。因为上主是爱我们的，就像这个父母，他严厉的去惩罚我们，因为我们人犯罪嘛，但是他不会出于这种恶会害我们，而是爱我们，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牺牲，这就是他完全的爱。
对，谈到世界上所有的灾祸是不是都一定跟上主给人的惩罚有关联的，这绝对不是。但是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真的不能够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灾祸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当每一次灾祸临到的时候，请你时刻的反省，时刻的提高你的警觉，反省一下到底是不是我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呢？很多时候不要把一切的灾祸归咎在自己身上，这个是没必要的。 我听过我们良友电台另外一档节目《穿越圣经》，老师也在里头说，撒旦魔鬼非常喜欢用这个方法来攻击我们信徒的信心，也破坏我们跟上主的关系。所以遇到灾难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的用负面的情绪去回应，反而是静下来寻求上主的旨意，让他来帮助你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对，上主不会惩罚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受很多的痛苦，反而他愿意让我们因为他的爱来到上主的面前，经历他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在狭缝之光，我们一起来听在苦难当中如何的经历上主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老妻子很想问虔诚的丈夫，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真主有没有就赐给我们一位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呢？这样的问题不能问，那是大逆不道的。在老人家的观念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不能质疑，不能问真主，更不能向真主埋怨。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害怕再得罪真主会惹来更大的苦。
诗篇121:1-2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苦难来自安拉的考验。老人家始终相信所有的苦都是来自安拉的考验，他宁肯默默承受，也不愿去寻求苦难的缘由。他也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怨天尤人。多年来他相信清真寺的教导，阿訇说，如果能通过苦难的考验就获得安拉的喜悦，这也是通往天堂的必经的考验。这似乎在说，人生的苦难就是为了来天堂的预备。老人家眼目盯着来生的天堂，就学习了轻看今生的苦难。无疑这个信念支撑着他，因为更大的苦难已经在门前了，而且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毫无预兆底下就发生了。那一天，这对老夫妻像往常一样，天没亮就去田里干活。虽然呐，他们那个怪胎孙子一出生，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但这对老夫妻呢，一贯是以沉默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家里的媳妇儿天天在家中流泪，老夫妻也不敢多言，只是在旁边细心照顾。而他们的那傻儿子呢，也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或许这样也好，傻儿子陪伴着媳妇儿，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媳妇儿伤心，但他也不敢说什么。这样子整个家庭静悄悄的，只有媳妇儿在默默流泪。他也很努力地按耐住自己的哭泣，尽量不哭出声音来。唉，可是呢，慢慢的他也是泣不成声，明明很伤心， 但是却用力捂住嘴巴，尽量不让自己嚎啕大哭，就像是要打喷嚏了，却不断抑制。最后啊，这可怜的媳妇儿几乎要咬破自己的嘴唇了。这家里太安静了，以至于每个在门前路过的人不经意说的话都能飘到他的耳朵里。他似乎隐约地听到他们说这家庭遭受安拉的刑罚，又或者说他们受到了伊布勒斯的咒诅了，还说这家庭的媳妇儿惹来了脏东西，生了个魔鬼的胎。这些话真像是隐形的剑，穿透了隔着土墙这个媳妇儿的心里。他们说的这些他都听进了耳里，他自己甚至也认为就是如此。他甚至觉得这个家庭就是被伊布勒斯咒诅的。当初她嫁进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她老公是个傻子，她的婆婆公公当时就欺骗了她，整个村都说这家庭可怜，背地里也说他们，说这个家庭受到咒诅。这媳妇儿越想越认为自己就是受了骗，同时也被他们扯到了咒诅里。这个家庭虽然没有人怪罪她，但也没有人理解她的伤痛。这个年轻的母亲，她不能接受自己生出了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孩子，她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懒得去想。有时抱着这个怪胎，她一看到孩子的这奇怪的身体，甚至都觉得恶心。在她坐月子以来，她对这个家庭的仇恨天天积累着，逐渐的她不再哭了，对于身边这个傻丈夫以及自己生出的那个安静躺着的怪胎，还有她觉得欺骗了她的老夫妻，她都已经视为陌生人。她自己觉得这里不再是她的家，反倒是一个贼窝，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她想要赶紧逃离。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他考虑过要不要把孩子一块儿带走，但是一想到这怪胎往后的生活，他就恐惧这孩子能否生存，即使生存下来了，是否具有社会功能或者智商功能呢？他都怀疑。对于这孩子，他必须承认他无能为力。他突然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意念，不如治死孩子吧，这样也是他能为孩子做的一件好事。突然墙外有路人经过，路人说话的声音惊吓了他，使他回过神来，他马上把手缩回来，然后眼泪潸然流下。他带着羞愧和自责速速离开了这个房子，还加快了步伐，他悄然无声地出走了。
在痛苦当中，老夫妇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但是呢，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地去面对，他们也怕上主对他们的惩罚咒诅，默默地忍受着往前走他们人生的道路。但是这个媳妇来讲呢，她从一个默默地忍受到了一个仇恨，甚至想逃离这个家这样的一个心情。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当中度过他们的人生。如果是你我的话，如何的去面对呢？
非常感谢天成老师借着这个环节里头的故事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很深刻的提醒。我们再说啊，这些故事都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发生过的。上主往往都会用不同的方法，透过不同的人和事物， 希望能够把安慰的话，能够把鼓励的话带到我们的心里头。其实说到苦难跟上主的惩罚有没有连接，有没有关联呢？一定会有，但不是全部都是的。特别在天经里头，我们见到有很多实际的人物，很多实际的例子呢，都会让我们看到人马上会有一个反应，就觉得啊，我的孩子残缺了，或者我生下来就是瞎子，肯定是某某某的人做错事情，或者我的父母辈他们曾经做错一些事情，所以现在我就得承受这个恶报，这个报应。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去努力的去认识上主的属性，他是慈爱怜悯的，当然人必须得敬畏他，但不能够只有畏惧，因为他也是慈爱怜悯的，值得我们去信任的。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交托在他手里，你可以向他去倾诉你内心的烦恼，但千万不要觉得任何的苦难都是出自上主的。
嗯，还记得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关系，父母对儿女的关系，任何的一些小孩的不好的行为，他出于爱去管教他，目的是帮助他能够更好的成长。今天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遭遇的患难，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他是出于爱，出于他的恩典，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仰望。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慈爱天父》，然后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有关将来赏赐的应许。
慈爱天父与我相遇，设立你宝座在我心，慈爱天父，我的盾牌，患难时为我高台，乃清静
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有关将来赏赐的应许，得天上基业的应许。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尔撒麦西哈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引之乐彼得前书1:3-4。
地上一切的荣耀、富贵、产业都会朽坏、玷污、衰残，唯有主赐给所有重生得救的圣徒天上的基业永不朽坏，这基业就是将来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主信实的应许。现今我们在世上虽然要面对各样的艰难，但我们的前景是荣耀的，我们所要承受的基业是永存的。正如鲍鲁斯所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愿我们也常存这样的心，而不介意现今的苦楚，活出得胜的见证，荣耀主的名，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的应许。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尔撒麦西哈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引之乐彼得前书1:7。
信心既被试验，乃是指圣徒面对为主受逼迫、生活困苦、失业、重病或者侍奉上极大的艰难等等，这个时候信徒的信心就像金子经历火炼一样。但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如果能靠着主站立得住，守住所信的道，又继续热心爱主、侍奉主，那日在主回来的时候，就必得着主的称赞、荣耀、尊贵，有份于1000年荣耀的国度，与主同作王1000年。很多人所求的乃是现今从人来的称赞、荣耀、尊贵，当我们属主的人所羡慕的乃是那日主应许就够了。请问你追求哪一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现在正处于艰难当中，我知道你叫我的信心借着这些试炼经历主，而显出比金金更为宝贵。主啊，但你知道我的软弱，我何等需要你加添力量给我，使我能够靠着你得胜。主啊，你应许我们那日必得着你的称赞、荣耀和尊贵，我要赞美你。现在我为你的名所背的十字架的苦难，那日要换冠冕。谢谢你，你的旨意何等美好，我要称颂你。祷告是奉主尔撒的名，阿敏。为主撇下必得百倍赏赐的应许。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引之乐马太卷19:29。
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是指当主尔撒回来的时候要得着百倍的赏赐， 包括得以进入千年国度，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并且在永世里得着荣耀的冠冕，又承受永生，也就是享受主的同在直到永远。圣徒要承受主耳撒的应许，就要为主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产等等。例如昔日的门徒蒙主的呼召之后，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所以主就把这应许赐给他们。布道家葛培里曾说，他一生曾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布道，因此常与妻子儿女聚少离多，但他却非常爱他的妻子儿女，所以每逢他要为主的名出外布道的时候，都十分依依不舍地与他们道别。然而他因着爱主超过一切而甘心撇下家人前去传道，他的太太也和他同心。应用在今天，我们一面照着主的教训要孝敬父母、爱妻子，在主里养育儿女，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爱主超过这些。当有需要为着肢体在侍奉上摆上的时候，或是参加聚会，又或者传福音的事工上摆上，我们就应该将主的事摆在优先的地位，肯为主撇下，肯付上代价，这样一生为着主，那日就必得着主百倍的赏赐。
抓住主给我们实在的应许，今天讲的就是赏赐的应许。我特别记得包鲁斯在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他自己的绝笔，他其中提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也是赏赐。他在世上的时候为了主的名受到很多的逼迫，并且进了很多次的监牢，在世人眼中他的人生挺失败的，他没有享过任何的福乐，但是包鲁斯他深知道上主必定会赏赐他，并且让他得到公义的冠冕。
这个赏赐不单单是将来的，也是现在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引致乐耶哈雅卷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顿亚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
我们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因为知道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赐属天恩典的，将来更是给我们赏赐的。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依靠他，我们就可以得到。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